以军向哈马斯落最后通牒，巴勒斯坦人发起反哈马斯游行。欧盟将会对俄国实施第十三轮制裁。印度主办国际海上军演，50个国家参与，不包括中共。菲律宾掌握中国渔民放毒破坏渔场。iPhone 落水点算？苹果有解决办法。干净世界同 YouTube 嘅各位观众，大家好！今日系香港时间2月22号，礼拜四，欢迎收睇新闻热点，我系黄晓翔。亲爱嘅观众朋友，喺过去嘅三个多月里面，我哋向你介绍咗三高代谢宝，并且收到咗越嚟越多嘅正面回馈。65岁嘅陈女士话俾我哋知，喺服用降血压药3年之后，佢嘅血压仍然偏高。然而，当佢停止使用降血压药，并开始服用三高代谢宝之后，佢惊喜地发现佢嘅血压回到咗正常水平。佢笑住话，以为系自己嘅血压计出咗问题。
因为下压好难降噶嘛，但系我觉得即系几明显低咗咯，下压就。
系几多啊？数值？
80啊嘛，试过70几都试过，不过我有啲怀疑吓，我咁低会唔会啊？有冇咁好啊？自己咁有啲怀疑。咁有一次度咧就80，80就130几。有一次咧就系30几嗰次咧，就上高系120几，直情靓到不得了嘅，120几同70几。不过我话系咪个机，即系都唔信啊！我系咪嗰啲嘢事啊，还是部机啊？唔知啊！我自己当时就觉得，从来冇好似咁靓过咁咯。
想了解详情，请上健康520网站。我哋期待带俾你更多希望同健康嘅消息。21号以色列驻联合国代表声明，鉴于真主党嘅疯狂举动，以色列将会被迫喺几个星期之内執行联合国安理会1701号决议。该决议喺2006年一次通过，要求黎巴嫩政府解除所有黎巴嫩境内民兵组织嘅武装。早在几个星期之前，黎巴嫩政府军已经高度紧张，全力阻止真主党武装从南黎巴嫩撤退进入政府军控制地区。18号，以色列战时内阁成员金茨警告，除非哈马斯喺回教斋戒月前，即系3月10号释放所有人质，否则将会对拉法发动地面进攻。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话，来自盟友嘅任何压力都不会使以色列改变路线。以色列将会同埃及对话，促进平民撤离以减少平民伤亡。巴勒斯坦拉法区面积64平方公里，大约140万巴勒斯坦人因为以色列轰炸被转移至拉法。民众喺有限空间里面密集聚集，物资严重短缺，疾病流行。中东分析人士认为，以色列似乎想将他们推入西奈半岛。哈马斯送给以色列一个难得的将加沙扩大领土的历史机遇，大大改善以色列在中东的战略环境，加沙大规模战争就快结束了。21号内塔尼亚胡在对南部访问时对以色列士兵说，我们致力于继续战争，直到实现所有目标，这样意味着消灭哈马斯，释放所有人质。加沙不再对以色列构成威胁，没有任何压力可以改变这一点。19号以色列国防军发出的影片显示，比巴斯和他的两个孩子分别1岁和4岁，他们在被哈马斯绑架之后仍然生存。有人认为，在哈马斯没有无条件释放人质之前，一切呼吁以色列不要打击哈马斯的国家组织基本上都是恐怖组织的帮凶，而中共就是世界上最大的恐怖组织和帮凶。20号哈马斯政治局高级官员抵达尼日利亚，在当地电视上辩称，10月3号的行动是军事行动，针对军队的，我们从未打算指挥这一次针对平民的行动。有网友质问，难道音乐节是军事的？有人说，这样所有平民是如何死亡或者被绑架的？有人就指出，迟了他找牵强的借口。亦都有人说，100%的谎言，这样确实表明他们正在大败，他希望将此转化为停火以拯救哈马斯。20号网传影片显示，加沙北部爆发针对哈马斯的抗议活动，当地大量巴勒斯坦人走上街头高叫，新瓦尔和哈尼亚人民是受害者，打倒哈马斯。 网友感叹：巴勒斯坦人终于发现哈马斯游击队只系个恐怖组织。系噶，应该系咁样噶。佢哋已经厌倦啦，佢哋需要和平，摆脱哈马斯，咁样先至能够恢复和平，然后从嗰度重建。一个好兆头，希望战后将会有一个全新嘅加沙，不受近东救济工程处、恐怖主义同伊朗嘅影响，嗰度嘅巴勒斯坦人有咗新嘅生活。21号，瑞士联邦委员会将会立法禁止哈马斯，将佢贴上恐怖组织嘅标签，防止哈马斯喺瑞士境内嘅任何活动或支援，包括银行同旅行。此前，欧盟将包括新亚尔在内嘅哈马斯主管人列入黑名单，并冻结咗佢哋嘅资产。此外，20号，以色列国防部释出更新嘅远东救济工程处喺加沙嘅组织成员组成结构，总人数为12000人，包括哈马斯骨干人员440人，哈马斯分子有编制内嘅系2000人，哈马斯分子嘅家庭即系亲属7000人，其余5000人系积极争取加入哈马斯、向哈马斯靠拢嘅人士。以色列驻联合国大使在联合国大会上说，联合国的近东救济工程处已经证明是哈马斯恐怖机器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这样使得近东救济工程处本身就是一个恐怖组织。另外21号，以色列国会以99票赞成、9票反对、11票弃权通过议案，以色列国不承认任何形式的巴勒斯坦单方面建国，无论获得哪个国家的承认。以色列特拉维夫大学东亚学系终身教授张平认为，这个议案针对的是英美两国近日巴勒斯坦建国问题向以色列施加的。这个是一次空前团结的表态，以色列是内部意见高度分歧、国会内小党林立的国家，通常的议案一般都以60几票刚刚过半的结果通过，99票通过一项议案，我不记得以色列历史上发生过这样的事情。21号，欧盟轮值主席国比利时表示，欧盟同意对俄罗斯实施第13轮制裁，并预计在今个月24号俄乌战争届满两年的当日正式批准。经过几个月的激战，莫斯科控制了争夺激烈的顿涅茨克东部地区城镇阿夫迪夫卡。首位阿夫迪夫卡的乌军发言人表示，乌克兰守军士兵人数和俄罗斯军队进攻人数为1:7。法新社根据稍早时睇到嘅一份草案计划报道，呢项计划包含将供应俄军设备嘅3间中国公司纳入出口管制。欧盟仲将会对北韩国防部长姜顺南实施资产冻结同签证禁令，原因系佢向俄国提供弹道飞弹。呢项新方案仲将近200个实体同个人列入制裁名单，但不会推出针对俄国各领域嘅新制裁措施。欧盟新一轮制裁的对象仲包括土耳其和印度的公司，并锁定帮助莫斯科规避制裁的第三方国家。21号，路透社引述消息人士说，伊朗已经向俄罗斯提供大约400枚地对地弹道飞弹，这些交付的飞弹包括能够击中300至700公里外的目标的一种飞弹，交付工作在1月初就已经开始。另外，据《金融时报》报道，乌克兰国防部长乌梅罗夫表示，乌克兰每日绝对关键的最低需求是6000火炮弹，但他的部队每日只能够发射2000火炮弹。鉴于无人机技术带来的乌克兰战场优势，泽连斯基总统为乌克兰设定了今年生产100万架 FPV 无人机的目标。乌克兰政府官员表示，该国武装部队士兵人数大约80万，普京去年12月下令将俄军士兵人数增加17万，达到130万人。乌克兰国会正在审议旨在动员45万至50万乌克兰人入伍服役的一项新法案。泽连斯基说，让乌克兰人为地处于武器弹药短缺的困境，特别是火炮和远程武器的短缺，这样使得普京能够适应当前的战争强度。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民主的自我削弱破坏了我们的共同决心，向乌克兰运送更多武器和防空武器系统，这个是西方盟友目前能够做的最重要的事情。 政客杂志报道，21号荷兰首相吕特将会接任北约秘书长，三分之二的北约国家支持吕特接任北约秘书长。吕特是乌克兰的坚定支持者，他清楚地表明必须支持乌克兰打败俄罗斯。由印度海军主办的多国海军演习米兰2024，从2月19号至27号在孟加拉湾海域进行。据了解，今年有包括美国、日本、澳洲等50个国家参与，共计有35艘船舰和50架以上的飞行器参加演习，而主办国印度将会投入2艘航空母舰。根据美国海军学会新闻网报道，米兰2024联合海上军演今年分成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19至23号的停泊阶段，各国的船舰或者代表团在维沙卡帕特南进行国际海事专业技术的会议研讨，从24至27号将会进行第一阶段海上演练，将会进行反潜战、对空战、对水面射击、对空射击等各种海上战术训练。报道表示，印度超日王号航空母舰和2022年先至投入服役的国产航空母舰维克兰特号和它的随行护航舰，以及其他的印度海军军舰、海上巡逻机和无人机等等，都将会投入到这一场演习。印度国防部2023年宣布，为维克兰特号采购26架飙风五战机，作为航舰舰载机的作战主力。印度海军形容米兰2024联合海上军演是友好海军的集会，将参与国家描述为友好的爱国。除了有印尼、泰国、新加坡等区域国家之外，还有传统对印度友好的俄罗斯、伊朗等，还有积极拉拢印度的四方安全对话。美国、日本、澳洲也都全部在军演的行列当中。美国海军学会新闻网报道，这场军演唯独缺了新兴的海上霸权国家中共。除了印中领土争议问题之外，中共积极在印度的后院斯里兰卡布局战略港口的举动，亦都让印度提高了警觉，开始增强自身的海军实力。之前印度国防部证实，印度海军将会在2030年之前再建造一艘航空母舰，同时组成拥有160艘舰艇的舰队规模。菲律宾渔业和水产资源局日前接获本国渔民的报告，话中国渔民使用氰化物故意破坏黄岩岛附近的渔场。菲律宾总统府随后发表声明，总统小马可斯已经表态，一旦掌握足够的证据，将会发办追究中国渔民的责任。菲律宾总统府的声明指出，小马可斯20号向记者表示，如果我们认为有足够的理由，我们就会追究中国渔民的责任。菲律宾渔业和水产资源局收到的报告内容是，中国渔民正在使用氰化物故意摧毁黄岩岛，阻止菲律宾渔船在这个地区捕鱼。小马可斯总统表示，中国渔民在黄岩岛放毒破坏事件令人高度警戒。西菲律宾海国家工作小组已经命令本国渔业和水产资源局收集证据，准备指控中国渔民在黄岩岛涉嫌放毒的行为。针对菲律宾当局的指控，中共外交部发言人毛尼在19号拒绝承认。另外，在中共海警局上个礼拜发布的一段影片当中，在平静的海面上，中菲两国舰船在大部分时间相距好远，和几个月前水炮喷射菲律宾补给船的画面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中共不久之前还罕见地允许菲律宾的一架小型飞机向仁爱礁的驻军空投补给。中共多年来一直要求菲律宾将仁爱礁上的军舰拖走，还封锁了这个浅滩附近的海域。但中共最近态度突然改变，多次将封锁改成了实时跟踪和监控。19号在美菲上个礼拜刚刚进行了海上联合演习不到一个礼拜之后，两国空军又进行了联合空中巡航，而且被认为是美国第一次以战略轰炸机在争议海域和菲律宾进行联合空中巡逻。针对这一系列可能被中共认为是严重挑衅的行为，中共当局除了发表声明谴责，说情况尽在掌握之外，还未看到军方有任何动作。美国前情报官员舒斯特表示，对中共来讲，暂时维持几个月的低调，并不改变整体安全局势。此外，今年还是美国的大选年，中共不愿意在这个时候引起更多的批评。 英国新闻媒体 Metro 同今日美国稍早时报道，苹果公司警告唔好将湿水嘅 iPhone 放入米袋当中，因为大米无法真正解决问题。某啲 iPhone 型号，包括 XS、XS Max 同 XR 或者更高型号，如果检测到充电端口、充电线或者配件上有液体，就会发出警报。苹果解释话，如果睇到呢一啲警报 ，iPhone 喺干燥之前唔好充电。苹果仲建议唔好尝试用外部热源或者吹风机嚟整干 iPhone， 或者将异物，譬如棉签或者纸巾，插入充电端口去吸取水分。如果 iPhone 收到液体检测警报，苹果建议执行以下操作：从 iPhone 以及电源式配器或者配件上拔下 Lightning 或者 USB Type-C 线。在 iPhone 同数据线完全干燥之前，请勿再次插入数据线。为了帮助去除多余的液体，并令 iPhone 彻底干燥，用 iPhone 轻轻拍打你的手，充电端口朝下，亦可以将 iPhone 放在通风干燥的地方，至少30分钟之后才可以为 iPhone 充电。如果再次睇到警报，请将 iPhone 放在通风良好的干燥区域，可能需要一日才能够完全干燥。此外，如果手机潮湿，三星公司提出以下建议：如果可能的话，关闭手机并拿出电池，可以使用棉球或者棉签擦干手机外部、耳机插孔和充电端口上的水分。如果手机被海水、氯化水或者饮品整湿，可能需要将手机浸泡在干净的水当中，然后建议对浸水的手机风干，将手机放在通风良好的地方或者阴凉处晾干，不要尝试用吹风机或者热风快速吹干。风干之后，三星建议将手机送往服务中心。科技保险公司就表示，仲可以将直胶包，即是新鞋或者其他物品盒当中常见的白色小包，同 iPhone 放入密封胶袋当中一两日以吸收水分。今日的报道就到呢一度。如果你喜欢我哋嘅节目，请留言、点赞、分享同埋订阅。我哋下次再见。